今天我们要为各位介绍学府五讲的第二讲佛法的正见。从字面上来解释什么是佛法的正见呢？简单的讲，当然是佛法的正确知识见解的意思啦。正见，正确的知识见解，属于佛法所特有的正确知识跟见解。所以佛法的正见其实指的是能够标志出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哲学的思想跟见解的，才是我们这里所要介绍的佛法的正见。好，这好比什么？好比两军打仗，各自有各自的鲜明旗帜，不能混淆啊，是不是这样子？要不然一打起仗来，不晓得，哎，会打错对象的嘞。好，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球赛，篮球比赛、足球比赛，那不是就在同样一个场地，两队混在一起，他们比赛之前都有互相规定的，今天要穿什么颜色的球衣，啊，我这一队穿这种颜色的，另外一队就要穿另外一种颜色，而且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才不会比赛开始搞不清楚谁是谁，对不对？不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哪里。佛法的正见就是非常鲜明的表现出属于佛教所特有的知识见解的意思。在这一讲里边，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佛法正见的内容以及佛法正见的核心。好，内容可以讲很多点，但是这很多点归纳起来根本的核心是什么？所以因为我们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对不对？12堂课要讲5个单元，所以当然要非常的精简的来介绍。所以在这一讲里边，我们主要介绍两个部分，佛法正见的内容，然后再把它浓缩起来介绍佛法正见的核心观念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佛法正见的内容呢？先说佛法到底什么是佛法。从形式上来讲，佛法很简单，就是佛以及佛弟子所说的教法就叫做佛法。好，佛以及佛弟子所说的教法就是佛法。如果仔细分析起来，那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两类，一类是佛说的，一类是佛弟子说的。佛当然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了，我们上一堂课介绍了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对不对？那他说的教法当然是最根本的佛法，对不对？好，那佛陀所说的教法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经典，一类叫做律典。经跟律这两类，好，经典跟律典。经典是有关于修行理论和修行方法的指导，修行理论和修行方法的指导。律典呢，是有关于净化身口意三业的生活行为规范的教法。净化身口意三业的生活行为规范，是属于生活行为规范方面的教法，叫做律典。跟经典有没有不一样？大家有没有听出来？不一样吧，哈。经典是属于理论的，是理论的说明，修行方法的理论的讲解。那律典是属于生活行为的规范的教法。佛陀在世的时候的说法内容，大致上我们可以把它归纳出这两大类来。而佛陀的教法刚开始没有文字记载，是佛陀的说法，然后弟子们听，然后记起来背诵，慢慢的 好，到后来佛陀过世之后，好，才在由第一次大迦摄尊者集合500个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弟子集合起来，由阿兰尊者背诵出经典，然后大家有500个已经证阿罗汉果的这些圣人啊、圣者们啊，肯定说的确，佛陀在世的时候讲过这样的话，说过这样的内容，啊，就这样确立起来了。有所谓的经藏，有所谓的律藏，就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三藏圣典，对不对？佛教有所谓的三藏嘛，没关系，初学的人没听过三藏是什么，你起码听过唐三藏啊，真的就是那个三藏啊。好，在中国佛教古时候之所以被称为三藏大师的人，他就是精通经律论三藏的人才被尊称为三藏大师。那这三藏里边的前面两个就是经藏跟什么律藏，现在知道吧，就是集合佛陀所说的经典就成为所谓的经藏，集合佛陀所说的律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律藏。那在三藏的这个经典里边的这个律藏的内容，佛陀主要是为出家的弟子所说的戒律。其实我们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律，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对不对？那在三藏圣典里边的这个律藏的内容主要是以出家人为主。好，这个是佛说的教法，经典、律典、经藏、律藏是佛法，没有问题吧？好，那佛弟子所说的是佛法，那佛弟子是来解释佛陀的教法，或是研读佛陀教法以后有了心得再把它写下来。那这些把印度的祖师，啊，当时跟随佛陀乃至在印度学佛的祖师的著作，我们把它编辑起来叫做论典，啊，印度的祖师的著作叫做论典，在三藏里边就把它集合叫做论藏。佛弟子诠释佛陀的教法，啊，说宣扬佛陀的教法是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在做的，不是佛过世以后才做。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当然佛过世以后代代相传的佛弟子，印度的祖师，一直到世界各地的佛教的大德都继续去宣扬解释或是诠释佛陀的教法嘛，这些都是佛法。那我们把印度祖师的对于佛陀的经典跟律典的解释把它编辑起来叫做论藏，这样晓得吗？哈，就经律论三藏都有了吧。那论藏里边又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释经论，就是解释经典的著作，哈，把佛陀的所说过的经典拿来逐字逐句的解释的这种作品叫做释经论，解释的释，好，所以解释经的论嘛，没有问题，对不对？好，第二类叫做宗经论，宗是宗教的宗。好，宗经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把佛陀的经典里边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的解释，而是根据佛陀经典里边所教导的教法把它加以归纳整理，然后写成有组织有系统的论著。啊，这印度的祖师们这样子把它做下来，比方说有很多的作品呢，啊，比方说中论，啊，同样是龙树菩萨的作品，中论就是叫做中经，中间的中，中讲中观思想的中论，它就是中经论。那同样龙树菩萨的另外一部作品叫做大智度论，它是释经论，为什么？因为它是解释《大般若经》的，它就叫释经论。好，这是两类论藏其中的两类。那还有第三类，就是解释律典的。佛说的不是有经典跟律典吗？那解释律典的，那就叫做律论。好，戒律的律，律论。好，那这是印度祖师的著作。 那中国祖师的著作，佛教传到中国1000多年啊，历代的祖师有很多的著作，对不对？那这些著作有我们中国的祖师解释印度的经典的，这个叫做经书啊，书啊，疏忽的疏，这个在中国的古文里边，这个疏是怎样爬疏的意思，把经文，把佛教的经论的意思把它梳理清楚，把它调息清楚啊，解释调息梳理那个疏啊，那这个叫经书。那解释论的有什么论书啊，这个应该念破音字，是不是要念什么数第四声，是不是好吧，要念第四声才对，数啊，但是就是我们疏忽的疏那个字啦。好，那有经书，有所谓的论述，对不对？还有中国祖师的著作，自己写的著作，比方说师父为我们解释的《天台心要》，他解释的就是中国祖师的著作，对不对？啊，他不是中国祖师的这个《天台心要》里边的这个著作的，啊，《教官纲宗》这样的一本书。他不是解释经的，也不是解释论的，他是我们中国祖师根据经论的思想自己写的著作。那这个算不算佛法？中国祖师研究佛法的心得嘛，研究佛法的论文嘛，对不对？当然也是佛法。好，那我来问问大家，那现代的大德，比方说印顺长老，比方说圣严法师，他们的著作算不算佛法？啊，当然是佛法，啊，不用怀疑，对不对？啊，所以有印度的祖师，有中国的祖师，有当代的大德，这些大德所写的著作都是佛法。好，那佛法的正见，当然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佛法的正见被记载在哪里，就是记载在刚刚所介绍的这些经律论三藏，以及中国的祖师现代的大德的佛学著作里边，啊，所谓佛法的正见就被记载在这些佛教的著作之间。问题是这些文本的资料是死的嘞，是在那里，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古书上有一句话，不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对不对？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肯定了，所谓佛法的正见，当然要依据什么来谈佛法的正见，刚刚所说的这些经律论三藏，这些祖师大德的著作来谈佛法的正见。问题是那些文字资料，面对的这些文字资料，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是有人自称他是21世纪的佛陀咯，对不对？有人说他是大迦叶尊者再来咯，啊，反正他讲，他自己讲他是大迦叶，然后还详细的讲他回忆过去生中跟佛陀在恒河流域弘法的经历，哎，因为我们没在场，所以不知道他说的就算，啊啊，真的有这样的人呐，啊，哈，啊，还有比方说现在出家相的法师，或是自称佛弟子的在家人，就像我这样，啊，我们大家都说我们在根据佛教的圣典在讲佛教的正见，对不对？那到底谁说的才是佛法？这有一点麻烦，对不对？嘿，在经上有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过去生中曾经在山上独自修行，叫做雪山童子，啊，童子是一个年轻的修行人，他自己一个人在山上修行。有一天，他耳边忽然听到一个鬼啊，在吟诗。那个鬼吟了什么诗呢？讲了两句话，他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雪山童子听到这个鬼在吟诗，尤其讲了这两句话，他把耳朵拉长，仔细要再听下半句，怎么听都听不到下半句啊。 他只好要求了，他说下半句呢，下半句呢，这个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就这个鬼就回答他了，说我好多天没吃东西，肚子很饿，没力气再说后半句啦。如果你想听后半句，有一个办法，你给我吃，我吃饱了，我才有力气再讲后半句给你听。这雪山童子说可以啊，没问题啊，但是在你吃掉我之前，你要先把下半句给我说给我听啊。那个鬼就告诉他说不行啊，那如果我告诉你后半句你后悔跑掉我怎么办？所以两个人就商量的结果就说好吧，那要不然这个雪山童子就说要不然我爬到树上往下跳，在我还没有掉到地上还没有摔死之前，你赶快把后半句告诉我，那这样我一定不会后悔嘛。好，成交。啊，就是这个雪山童子就爬到树上真的往下跳啊，这个鬼啊就念了后面两句啊，这前两句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后两句是生灭灭矣，即灭为乐。生灭灭矣，已经的矣啊，生灭的这种相对分别相没有了，那就能够得到即灭涅槃解脱之乐。哦，原来关键在那里呀！啊，雪山童子很高兴了。这个其实这一个诗句，就是等一下我们要介绍的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所以这个三法印在经典里边，我们看到由谁说出来？由一个鬼说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可见佛法正见。不一定由谁说出来，对不对？真正的佛法可能是从一个鬼的口中说出来，是不是？而不是什么形象。所以今天自称二十一世纪的佛陀或是照相的时候坐在莲花上也不会变成佛，对不对？是不是佛还要看他讲出来的法是不是佛法来判断。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要介绍佛法的正见，正就是为了要从经论里边，从佛教的圣典里边进一步整理出足以标志佛教特色的思想见解，好帮助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能够分辨什么是佛法，什么不是佛法。所以这一讲是不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